喂 ，Hello， 这是一个下班后陪你吸收新知的频道，我是自媒体社群事业顾问 S 编，
我是视觉行销秦娇，欢迎回到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呢，为什么几千粉丝的账号也能教你怎么做经营自媒体？到底好教练等不等于好球员呢？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先来念个五星评论，是来自席娜的，他说真的很喜欢 SBN 和青椒，从让思想去旅行到日常白噪音，我好心虚，然后一直到现在 Hit Me Up 的内容都超级有质量，而且含金量超高，
是少数呢。
他说呢，是少数能够一听再听的优质 podcast， 非常感谢 Athena。
真的，怎么可能有听过日常白噪音的 podcast 啊？真的是超级铁粉耶，我的天哪，
应该是2021年做的节目，我好像只做了五六集而已。
大家可以去搜
寻哦。那大家去听的话应该会觉得两边的声音也差太多了吧，那时候还要听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的感觉，现在好像就很做自己。
没有啊，现在的声音一样很好听啊。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集的主题呢。其实呢，我知道大家在听众的话都是社群的重度使用者嘛。那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翠现在很红。那虽然我现在不太会在上面发文，但我还是会偶尔上去逛个一两圈，看看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上面的有什么话题很被看重，这件事情在上面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在上面可以去做一些了解生态的工作，就还蛮有趣的。那然后我在前几周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想要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就这篇thread其实原文我已经找不到了，我甚至觉得好像已经删掉了。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在说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粉丝很少的人在教怎么经营 Instagram？ 那这边的很少其实应该指的就是没有破万或者是只有一两万的这样子的粉丝数。那底下的留言就很有区分成两派，一派是认同原 po， 他觉得说这些人就吃相很难看啊，没有什么实力，还就是人人都想来割韭菜。那另一派的留言就会是觉得说他会指出教练其实跟球员要做的事情就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会觉得说这些人不一定是没有能力教学的。那虽然我现在只是浅浅的这样子分享，但是下面的留言非常之激烈，我觉得是很多情绪性的言论的。
对，我们也可以聊一集耶。上面真的，我今天才跟我的美甲师在聊说，天哪，这个脆上面就是很多负能量，看了就好不舒服哦。这我们真的也可以
再聊。真的，我也是。那我看一下你的美甲长怎样。
好看吗？上次看得到
还不错，还不错。好，我想讲一句话，我就觉得上面大家会觉得好像讲话越偏激越有流量，所以大家都讲话越来越偏激。真的就很不舒服。好，那回到这一个主题上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聊看说到底粉丝数少的人可不可以出来教经营自媒体。好，那这个节目呢将讨论各种社群经营个人品牌中常见的一些困难跟卡点。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五星评论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一晚上五点都会准时更新。那如果呢你有遇到一些问题卡关了，经营卡关了，不知道该问谁的话呢，也可以利用下方的节目投稿连结，就有机会被我们做成节目。如果大家真的这个节目有这种投稿连结率利用率真的这么低的话呢，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就拿掉咯，再请了大家
就掰咯，我就不免费回答咯。
真的。好，那首先呢，我觉得可以先讨论一件事情，想要跟 SBN 讨论说，你觉得因为像 SBN 你出了这么多堂线上课程，然后你同时又是讲师，同时又是顾问，你觉得教学教育的角色它需要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觉得我真的是最适合来分享这一题吧。
最适合是不是？ OK，
我非常有资格来讲这一集吧。 好，我觉得第一个把知识简化系统化步骤化绝对就是一个老师必备的基本功。懂很多的人不一定是好老师哦。就像是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讲线上课程或是教课程这种事情好了，你会发现呢，回到我们国中高中的老师，他们可能真的都聪明绝顶或是学历很高，然后有实务经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的老师讲的你就是听得懂，但是有的老师他好像讲了讲完漏漏的又好像等于没讲，然后台下已经睡成一片，你根本就没有吸收，他把知识无聊化了或者是复杂化，那学生根本就没有吸收进去，他的教学能力是好吗？我们就可以打一个问号。那再来回归到就是看书这件事情好了， 看书呢会分作好几种类型的书。第一种书呢，它是可以很有系统然后很白话的去归纳它的知识，让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资讯的人透过这本书的文字也能够很快速的掌握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有一种书吼，就是很爱用什么很理论的东西啊，很爱用一些词汇去包装它背后的意义啊，但是你整体看完拆解开来啊，不就只是那样子而已吗？他花了十几页的页面在讲一篇可能一页就可以讲完的东西，那就是等于浪费读者时间嘛。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教学需要的能力不是你多聪明，是你能够把知识简化、系统化、步骤化，然后呢有条理的去传递讯息，拥有让别人听得懂的表达能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个老师都做得到的哦。好，所以教学啊本身强调的不是自己好棒棒，而是要让别人变得好棒棒，以及呢你能不能够从你自己过去的那些那么多的经验呢、啊、还有你自己的技能呢、啊、你能不能够，你会很多嘛，你可能会十几二十样工具，所以比如说像我要打造一个商业模式，我脑袋里面可能也有大概 一本百科全书这么厚的工具，可是我要教的时候我能不能够从里面选出一个最多人很快就能够上手的东西，或是你今天很清楚你来到你面前学生是什么等级，然后你一下子就可以拿出是适合他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讲的这些其实就有一个成语可以代表它，就是因材施教，对不对？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他适合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嗯、你知道怎么样跟他分享，你可以去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帮助这个学生，重点在于让他理解你在讲什么，不是把一个知识讲得很高大上很虚无缥缈，讲得好像哇你好厉害天花乱坠，可是其实听不懂，那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让你看起来是有一个虚无的好像一个权威感，可是实际上身为一个教育者你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一个人，这是其实是有落差的。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说有些老师讲话很无聊，然后我就想到以前学生时期啊，通常你听谁讲课同一个知识你听谁讲最听得懂，就是你旁边那个功课很好的同学，他只要一解释
他知道你的语言、
欸、就懂了，
他知道怎么跟你沟通，对
他知道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怎么样去理解会更好懂。如果老师他经历太多，他太丰富，或者是这些知识在他脑中已经变成一个背景知识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基本旋律了、嗯、他就会很难用一个你们
理解路人也听得懂的方式，我们一般人，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刚刚 SBN 讲的这些之外呢，我觉得还就是重点就是在于说怎么样去靠近你的受众，让他可以理解到这些知识怎么样去做简化，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嗯、好啊。那刚刚 SBN 除了提到的这个知识的简化还有步骤化之外呢，我相信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也就是实务经验。也就是说呢，虽然知识理论很重要，但是实务经验诶的确也很重要啊。那就想问 SBN 说，你觉得哪一个东西对于一个教育者来说它是更重要的呢？
对，这个就是什么鸡生蛋蛋生鸡吗？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先来讲理论这件事情好了。其实不管你要教什么东西，理论是一个基础，就是你要教行销你一定要有一个行销的理论的底子嘛。你总不能我跟你讲、欸、CTA 然后你听不懂 CTA 是什么，不可能连它背后的理论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专有名词都听不懂吧。好，你没有办法跟那个圈子的人沟通，你又要怎么教别人你们圈子的东西。所以说理论呢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在表述传递资讯的时候有一个很基础的支撑。好，可是呢你知道吗，有理论又没有实务经验的老师也很多，此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传递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老师超会讲啊，他就只会出一张嘴啊，然后你可能就是他可能翻他过往好像他也没有讲出他有做过什么作品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经历啊，你就会觉得诶这个老师只是很会讲，他是不是只是在照本宣科，或者是他是不是只是在复制某个课本某一本书里面在讲的，或者是他甚至是抄其他讲师的内容。这个其实诶说真的学生好像是不是分辨不出来，你觉得？
我觉得分辨得出来耶，尤其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在他讲出来的时候好像觉得、欸、哪里卡卡的不是这么顺，你会想要接着问他问题，当你发现
然后他又再重复回答一样的，
对，他没有办法用 把这个话题展开，然后用他的方式，他的经历，用其他方式去帮你解决的话，帮你解释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发现，哎，这老师是不是是在背一套逻辑，然后再把同一套逻辑再教我？那这样子，我就会再怀疑说，那我这样子学会之后，我到底落不落实？我有没有办法落地？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好像没有被实证过，哎，那我就会开始怀疑了。
我就是要讲实务经验能够帮助你去应对各种学生的状况跟提问， just like me， 你问我什么我马上就能够回答你，你不要再给我，不要突然给我问一个怪问题我知道你要干嘛
你太了解我了
真的anyway 呢，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老师他只有理论但是没有实务经验的话，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我就有听说过一个鬼故事，就是我有一些粉丝跟我来抱怨，他就上了某些老师的课程，然后他只要提问啊，那老师都会糊弄，就是啊，就跟你讲是怎样，他会恼羞死不回答问题，你就会开始怀疑了嘛，这个老师是真懂还假懂啊，为什么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要恼羞，听得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敢像我这样子，哎，出来说大家随便你什么领域来找我咨询我都有办法解答，因为我是真的有实务经验也有理论基础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回归来这两个都只是能力面而已，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扣到我们前面刚刚讲的那个能力，知识简化系统化步骤化有条理传递讯息，并且拥有让别人听得懂的表达能力。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知识逻辑很清晰的人，可是你咬字不清楚，或是你表达没有逻辑，知识都藏在脑袋里，然后讲出来没有人听得懂，那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前面那些能力，欸，而且一个成功的老师，我觉得是你要让你的学生走出这个教室之后变得很轻盈，就是一种啊，我终于有希望了的感觉，而不是说他们听完之后，哦，头好晕，我好痛苦，好累哦，我好害怕上课，我觉得我学不起来。这种你说这是成功的教学吗？我就不觉得。所以说重点还是回到你真的有让学生听得懂最重要。对，
嗯，所以这样听下来啊，我觉得好像一个好的球员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教练的。也就是说，回到这个主题上，假设今天有一个粉丝数超多的，可能百万定位订阅千，然后或者是有几千万的粉丝，他今天能不能适合来教学呢？他今天做一个线上课程是不是就真的适合每个人？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耶。就想跟 SBN 讨，对啊，就想问 SBN 说，难道粉丝数多就能够去做教学吗？因为有可能今天这位创作者他实际上就是抓到了一个特殊的流量密码，
没错，
那他就因为这一篇东西他爆红了，但这个东西成功先不论它可不可复制好了，它复制之后，那这样子出来的模板又会变成是大家经营想要的目的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想要跟 SBN 讨论说，
我们可以来探讨，嗯，
对对对，难道粉丝数多
才能够教吗？
对啊，他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了吗？对不对？
嗯，因为我跟你说，我觉得除了你刚刚讲说他突然爆红，或者是突然新增粉丝数，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个他可能抓到一个特定的流量密码，或者是现在在红什么，然后他做了一个东西爆红了嘛，这是一个可能性。再来是他很有可能就是比较有观众缘嘛，有观众缘的人去站在荧光幕前跟懂操作节目的制作人 behind the scene，那就是两件事情。所以你说制作人一定要很会主持吗？不用啊那导播一定要很会就是摄影机前面讲话吗？也不用啊。所以实际上身为一个顾问，我真的需要很会主持吗？我其实真的是蛮会主持的
OK， 整集都在就是自我吹捧的部分
没有没有，是展露我的自信好吗？但所以意思是说，是不是只有粉丝多的人才能够教学？如果今天他只是掌握到一个流量密码，然后你突然比如说像某些人他都是整天在蹭那些就是黑红的东西，黑红的话题，那你说你要他教你怎么红怎么样新增粉丝，他也只能够教你那一套黑红的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啦，大家要回归到你自己经营自媒体跟经营个人品牌，你认为怎么样经营才叫做成功。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只要有粉丝，我管他黑红还是就是爆红我都 OK， 只是追求流量而已，黄红也可以的，
擦边红
对对对，那你就 去找那样的，你什么样的老师都 OK 啊。我觉得在找老师之前，你要先思考你想要达成的是怎样的目的，你对于经营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那比如说你今天是想要赚快钱，那你就去找一个赚快钱的老师，都很多嘛。可是如果你是要赚长期的赚钱，稳定的赚钱，那应该要来找我。
对对对，这就回到一件事情，你看我们现在 Reels 上， Reels 是一个主要的版位嘛，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剪辑出一个爆款流量的 Reels， 那你可能在台面上看到哎，有一些账号哇，每一个 Reels 的成效都超好，粉丝也好，看似
什么类型的呢，
看似就是就那种秒数短的，然后吸引大家去往下阅读，这是一个基本的操作没有错，但是就变成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哎，如出一辙，然后看不出这个账号的经营者特色是什么，然后变得好像哎，每一个账号都长得一样了。有好处有坏处，它确实可以让你短时间快速增粉，那又或者是说它可以让你的单篇的 Reels 有的确有一个很响亮的观看数以及这个成效的成长，但是实际上你要去想说你经营社群经营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对，假设你今天经营这个东西，你就是想要靠流量变现，你就是想要靠你未来可以推出自己的服务，那这样子的账号经营模式到底适不适合你，这就是你值得思考的。不是说只要做出一个很高流量的数据就能就代表说这是你应该前往的方向，这其实这是
你高流量低粘着度，那这个真的走得长远吗？我希望大家可以保留这一题想一想呢。然后如果你们也想要听我们分析，比如说现在流行的这种讲一句话，然后下面看整个账号都是用这种方式操作流量，我们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敲完，我们再来做一集分享。
对，先说先打预防针，这个做法我们没有说不好，只是说它有风险，而且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那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聊。
没错，
老高上身，
对，我们挖坑给自己跳。
对，好，实际上呢，我想要跟大家再来接着分享，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知识的理论，有实务经验这个部分嘛，那所以说粉丝数它可以算在什么？我觉得它可以理解成这位老师的实务经验，但是它也就是实务经验的一种展现方式而已，
其中一个成绩单的感觉啦。嗯，
对对对，这个老师可以有很多个成绩单，这是他其中一个成绩单，所以粉丝数 OK 确实可以做一个评判标准，但我们也可以透过更多其他的面向的资讯来判别这位讲师到底教学是否有料，你值不值得来上课，这其实都是可以去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观察的。那 SBN 你会觉得那这些地方大家可以从哪些地方去切入呢？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讲说进修上课，甚至连看一本书，我是不是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就连去买这个书，这本书要教我的东西，我会去查那个作者的背景，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听他的。如果这个作者他本身过去的实务经验就是完全跟这个东西八竿子打不着边，那我为什么要听他跟我分享这个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就连进修这件事情有经验跟资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必备条件哦。比如说他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几年的资历，他就算在这个领域很久好了，请问他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作品集讲出来是可以让你可以信服的。然后再来呢，他的经验刚刚讲新增粉丝数，这也只是一张成绩单而已，可是除此之外他有没有其他的实务经验，我觉得那个也是你必须要去做功课的，不是单看他账面上的粉丝数。所以我跟你说，有非常多业界很厉害的老师，包括我身边很多行销啊广告圈啊的前辈们，他们本身自己就是几家公司的老板，但他的 IG 需要很多粉丝数吗？我觉得他不用粉丝数来支撑他的资历，我也不需要啊，因为我过去也在这个领域已经十几年了，我也不需要一个粉丝数来证明我很厉害嘛。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新手，有一个不错的粉丝数当做你其中一张成绩单，的确是你打进这个市场的第一步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比如说他现在是新崛起 的这个专家，他透过自媒体的粉丝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又或者是他以前在这个圈子里面打滚很久，但是虽然他粉丝数不高，不管是哪一种老师，好的老师是你要去观察他是否有持续进修这件事。其实也不是资历 很长的这个老师就很比较会教学哦，因为我有遇过很多领域的老前辈，不只是行销，很多很多专业的领域，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专家出来做自媒体，然后开课嘛，在网络上开课。然后我原本也都会觉得，哦，我也想要听听这些大公司、前大公司的专业经理人他们的教学怎样，所以我就报名了 那类型的课程。结果我就发现过去的洋洋洒洒一堆履历，他们合作的顾客都是我们听过的品牌、听过的大公司或国际型的，是很厉害没错，但是他们都在用很传统的方式教学，他们的那些工具可能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快要被他们淘汰了，根本没有人知道的那种，或者是他的观念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小朋友来使用了。然后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新的趋势就是短影音，可是他们可能还在讲别的方式去操作你的品牌，用那种很传统的思维，那他就等于是没有持续进修，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那你跟他学真的适合吗？
我觉得的确是，因为在社群上面好像有一些老师他的教法，之前好像听你讲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在做一些很传统，你好像觉得好像是以前的那种电视广告会出现的方式在做行销。我知道还有一种教怎么样做社群的素材，然后他实际的做法会做很像在做宣传单，传单实际的列印出来那种东西的排版，那实际上适不适合真的现在这个同一套，虽然的确都是用排版工具，然后同样都会有包含排版的一些基础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就不适合现在电子的阅读的工具，这也是一个，对，这也是需要去了解这位老师他实际上他现在的他服务的这个是不是跟有与时俱进，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虽然是在那个领域里面很久了，可是搞不好这是他的第一次教学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很会工作的经理人，但他搞不好他其实也不会带下属，所以他也不太会教学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难讲啦，有时候透过资历或经历然后去看这个老师会适不适合，我觉得都是要你自己去体验看看你喜不喜欢他的教学方式，所以在你体验你喜不喜欢他的教学方式之前，第二个重点就是你要先弄清楚你喜欢怎样的学习方式哦，比如说像我啊，我非常的懂理论，你要我讲理论我都可以讲得出来，但是我超讨厌理论，就是我讨厌听人家跟我讲理论，我也很讨厌用理论的方式去教别人，所以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实作或者是用案例教学，与其我跟你讲哈198几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跟你讲一堆专有名词听起来好像我很厉害，我不如直接给你看现在市场上大家在做什么，用这些案例呢去举例做什么，去举例这些行销人或现在的商业趋势是怎样，所以大家听我直播都会发现我很喜欢讲关于比如说什么样的品牌他们做什么操作等等，这样子其实发生在你们生活周围，我觉得那是更好理解的。然后像我的学习方式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很多工具，我自己在看很多教学，不管是行销或者是社群经营或者是画画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学习，我很讨厌一种教学方式是他突然丢给我超多工具，然后那工具是你反而是看了之后就有宕机所以我讨厌这样学，我也不会这样教，所以我的教学形式就是与其我给你一堆工具，我不如找一套大家都很快上手的万用工具，比如说像很多人都问我说SBN 你的那个贴文跟那个剪辑影片你都用什么做的、啊、然后我跟他说不用问我，我从头到尾只会用两套工具 Canva 跟 InShot， 我从来不会再用更多所以你看到我 IG 账号上面呢，其实真的就两个 app 就可以做出很棒很有质感的东西，
我都还会稍微用到一些什么 keynote 啊，还有这个 iPad 上面的那个什么，就是偶尔都要用到，我还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完全只用这两个，但确实摸透一套工具总比你好像很多工具但不熟还要好、嗯、真的就是要把一套工具摸熟，
对啊，
好啊，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回到这个核心上面，其实你说一个粉丝数多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能适合来教自媒体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你实际上要去探讨的东西更多，他今天有粉丝数他就是一个实务经验的其中一个倍数而已，那他的知识理论在哪里，他的经营策略跟方针是不是你想要的，以及他追求的成功的那个经营的愿景是不是你想要达成的，那这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甚至再回推到 最后面 SBN 刚刚讲的他的经历跟他的资历以外呢，他是否持续的进修以及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都是我们要去判别的。所以我觉得在社群上面大家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就会过度简化一个问题，就会直接把这整个大问题变成说，哦，粉丝数就是决定这个老师能不能教经营自媒体的一个完全的优劣的。所以大家好像也会直接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去讨论说，哦，对，我觉得粉丝数多才可以，或者说，哦，没有，我觉得粉丝数少不怎么样，觉得太快进入到
大学教授学历超高，他也不一定教的东西你听得懂，好不好？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太快进入到结论的部分了，可中间是有太多东西可以去做讨论。所以今天透过这一集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哦，很多社群平台例如翠上面的讨论，就是我觉得太快进入结果，
大家要有思辨力，好不好？
没错，大家在上面留言或是在逛或是在滑手机的时候呢，都可以多一些思考，然后多一些判断的能力，就不是太快的直接掉入到这个问题的陷阱里面哦。那最后呢，就想要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呢，粉丝数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成为一个教育者呢，它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太多太多了。那这其中呢，我们这一集聊了很多，其中包含实务经验、知识理论，或者是他可能要有趋势探测的能力，以及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问题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甚至能够换位思考到现在学员他当前的痛点要怎么样去做解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以及他可以去培养的东西。如果呢你也想要有以上的能力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堂 TES 顾问技能培训计划的免费的讲座。
在这个 TES 顾问技能培训计划的免费讲座里面呢，这个活动啊其实就是会分享到第一个点是自媒体市场面临的一个创业危机跟转机，那在这个创业危机跟转机呢可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布局。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也会多多的讲到一些关于自媒体流量变现跟经验变现有什么差异，并且呢像刚刚青椒讲的那些几个技能，就是我们 TES 顾问技能培训课会带给大家的。所以在这个讲座里面我们会讲的分享的更清楚，这个培训课程里面的课程内容会有什么，你有来参加这个免费的培训计划的讲座，最后我们也会提供限额限量的跟我或者是跟这堂培训课程的另一个老师免费预约30分钟的咨询，帮你评估你适不适合成为一名顾问，或者是适不适合成为一名教练。那如果你适合的话，就很适合参与这个招募的计划。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现在呢这个讲座还可以继续的领票，那就欢迎大家点击我们 Podcast 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期待在讲座当天见到你们哦。
对，3月27号前都可以领票哦，然后我们在3月30号的时候有这个免费的讲座可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聊更多。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那欢迎你立即点击下方的连结，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